拜登霸氣回應習近平東升西降，中共發行特別國債將成常態，美國駐俄大使警告極端分子將襲擊莫斯科，加沙停火談判沒有進展，美國稱哈馬斯有責任，對抗韓美聯合演習，金正恩指導炮兵射擊。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9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你有沒有試過在春天去台灣旅行呢？三月的台灣櫻花盛開，鳥語花香，有山有水，從城市到湖海，中華人民最濃厚的地方，美味小食更是令人流連忘返。希望之星向你推薦3月24日至31日8日環島遊精品小團，不拼團不購物，高品質服務，詳情請見節目下方的連結。美國諮詢熱線855-955-5227，希望之星還有更多旅遊線路，歡迎大家諮詢。美國總統拜登3月7日晚上向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第一任期的最後一次國情之文演講，他在報告中對美中關係着墨不多，強調與中國是競爭而非衝突，而美國正處在贏得競爭的強有力地位。他還表示會為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挺身而出。拜登整個演講1小時07分鐘，內容主要聚焦美國民主、經濟、俄烏戰爭、墮胎權、移民邊境問題、以哈衝突等問題。拜登在外交關係部分提到中國，拜登說，多年來我聽很多共和黨及民主黨朋友說中國正在崛起，而美國正在落後，他們將事情搞反了。我四年來一直這樣說，雖然四年前我還不是總統，美國正在崛起，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好的經濟，自從我上任以來，我們的國內生產總值有所上升，我們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已經降至十幾年來的最低點，我們站起來反對中國不公平的經濟行為，並為台灣海峽的和平和穩定挺身而出，我重振了我們在太平洋地區的夥伴關係和聯盟，印度、澳大利亞、日本、南韓、太平洋島國，我已確保美國最先進的技術不能夠用在中國的武器上，不給中國購買這些技術，我們在21世紀和中國的對抗中比任何人任何時候都處於更有利的地位。有觀點認為，拜登顯然是在回應中共黨魁習近平東升西降的政治宣傳。2019年世界爆發中共病毒疫情後，習近平認為疫情為中共帶來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21年習近平又提出了東升西降的政治概念，宣傳中共的崛起和復興將會取代以美國為代表的逐漸衰落的西方文明。但之後由於西方國家對中共的打壓以及中國經濟的持續下滑，東升西降沉寂了一段時間，但在上個月中共官媒《光明日報》又刊文稱唱衰中國難了東升西降大勢，駁斥外界對東升西降的質疑。然而數據再次落面中共黨媒，美國商務部2月公布的數據顯示，美中貿易逆差在2023年達到7734億美元，比2022年下降了近 20%， 其中美國和中國的貨物貿易逆差減少到4272億美元，是自201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而中國經濟則持續下滑，以至於習近平和李強都頻繁披掛上陣，招商引資和拉動中國內需消費。雖然中共宣傳去年 GDP 增長是 5.2%， 但是一些專家表示，由中共所公布的一些數據推算，2023年中國的 GDP 增長是零或者是負數，而中國的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已經連續5個月下降，處於收縮區間。由以上數據可以看出，美國不單止在科技水平、軍事水平都遠位於中共之前，經濟水平顯然亦遠超中國，並且由於中共科技水平，尤其是半導體方面的缺陷，中共在短時間內是根本不可能超越美國， 不過拜登亦再次強調，我哋希望同中國進行競爭，唔係發生衝突。中共兩會最新政府報告表示，從今年起已連續幾年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並申明特別國債將納入政府性基金，不計入財政赤字。《華爾街日報》報導，特別國債好可能成為中共經濟政策的常規工具，預料大部分資金會直接轉給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在總理李強宣讀的政府報告中，他給出了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的理由，但只是一個超大且含糊的概念，比如為系統解決、強國建設及一些重大項目建設的資金問題，專項用於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華爾街日報》7號報導，中國以前亦發行過特別國債，但只是在經濟動盪時期，包括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20年疫情爆發期間。現在特別國債很有可能成為中國政府經濟政策的常規工具，亦標誌著中國經濟管理方式發生了微妙但意義重大的轉變。報導引述瑞士聯合私人銀行駐香港的高級亞洲經濟學家卡薩諾瓦表示，中國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所得資金一大部分將直接轉給地方政府。報導指出，中國地方政府一直依賴土地出讓作為主要收入來源，但隨著房市不振，不少房地產開發商出現財務危機，地方政府靠出讓土地而獲得的收入銳減，開發商亦難以獲得足夠資金用來完成建設住房，地方政府要承擔補交樓的屬地責任。中國各地總計約有2000萬間未完工的住房，要完成這些建設可能需要4400多億美元的資金。據金融數據提供商萬德的數據，截至2023年底，中國地方政府的未償有息債務總額是5.5兆美元，這個只是公開的數據。經濟學家認為，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以外的債務介於7兆至11兆美元之間，其中有4000億至8000億美元存在很高的違約風險。富達國際亞洲經濟學家劉培幹表示，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預示中國的財政管理發生變化，中央政府更願意透過擴大自身資產負債表來進行長期投資。新聞觀察評論人王劍則直接犀利地指出，所謂超長期特別國債，超長期就是先拿錢來用，幾多年以後償付的事不是我的事。中共今年發行10000億特別國債的功能就兩個，給被欠薪的地方政府公務員發工資，填充習近平已經乾了的錢袋子。3月8日，在俄羅斯安全部門宣布挫敗了一幫恐怖分子的襲擊計劃後，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警告說，極端分子即將對莫斯科發動襲擊。據路透社報導，美國大使館曾多次敦促所有美國公民立即離開俄羅斯，但沒有提供有關威脅性質的具體細節，但提醒人們盡量不要參加音樂會等人群聚集的場合，並注意周圍環境。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在其網站上表示，大使館正在監測有關極端分子即將針對莫斯科大型集會包括音樂會實施攻擊的計劃報導，建議美國公民在未來48小時內不要參加大型集會。幾個小時前，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發出了警告，稱挫敗了伊斯蘭國恐怖分子打算對莫斯科猶太教堂進行襲擊的計劃。俄羅斯聯邦安全局還表示，這個伊斯蘭國組織的分支正在俄羅斯卡盧加州實施破壞活動，它是伊斯蘭國在阿富汗的分支，被稱為伊斯蘭國庫羅山，它打算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土庫曼斯坦、塔吉克、烏茲別克和伊朗等地建立哈里法國。這個恐怖組織在2014年底首次出現在阿富汗東部，極端殘暴， 俄聯邦安全局表示，呢個恐怖組織打算使用槍支攻擊猶太教堂嘅會眾。報告稱，當俄羅斯特種部隊對恐怖組織成員進行逐步時，恐怖分子仲頑強抵抗，但係最終被擊敗咗。聯邦安全局仲話，發現並查獲咗槍支彈藥以及用於製造簡易爆炸裝置嘅部件。目前尚唔清楚呢兩個聲明係咪有關聯。俄羅斯對烏克蘭嘅侵略導致咗俄羅斯同西方國家之間自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以嚟最嚴重嘅危機。克里姆林宮指責美國向烏克蘭提供資金、武器同情報以對付俄羅斯。自去年10月份恐怖組織哈馬斯突襲以色列，殺害平民並綁架人質之後，以色列實施咗反擊，誓言徹底清除哈馬斯恐怖組織，救回被綁架嘅人質。恐怖組織喺世界各地開始襲擊猶太人嘅教堂。穆斯林嘅齋戒月將喺呢個月10號開始。哈馬斯同以色列嘅停火談判卻冇取得進展。美國除指責哈馬斯有責任達成協定，亦計劃喺呢個地方建立一個臨時港口，以進行人道援助。據路透社8號報導，哈馬斯7號退出咗喺開羅舉行嘅加沙停火談判。喺齋戒月即將開始前，以哈雙方尚未取得進展。美國對此表示，哈馬斯有責任就以色列人質達成協定。由於擔心喺穆斯林齋戒月期間暴力可能升級，由卡達同埃及斡旋嘅4日談判後，以色列同哈馬斯互相指責對方無法達成40日停火協議。以色列同哈馬斯互相指責對方喺卡達同埃及就40日停火進行為期4日嘅會談後缺乏協定。因為擔心穆斯林齋戒月期間暴力可能升級，一位埃及消息人士話，喺冇以色列代表團嘅情況下，喺開羅舉行嘅會談將喺10號恢復，屆時齋戒月亦將開始。華府高級官員表示，哈馬斯有責任完成人質交易，並將延遲歸咎哈馬斯壓金為止，不同意釋放生病同年老嘅人質。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7號重申，佢打算喺哈馬斯10月7號襲擊以色列南部後，繼續喺加沙發動軍事行動。以色列稱有1200人被殺，253人被綁架。以前以色列亦表示，其目標係摧毀哈馬斯，任何停火都只係暫時嘅。佢仲要求提供一份仍然存活並被哈馬斯扣押喺加沙嘅人質名單。毋庸置疑，以色列將不惜一切代價釋放我哋嘅人質。不幸嘅係，哈馬斯現在係半腳石，冇講俾我哋知邊個仲活着，仲有佢哋扣留咗邊個。以色列政府發言人大衛門涉話，喺以色列提交俾哈馬斯嘅停火協定中，要求對方釋放一啲仍然持有嘅人質。被關押喺以色列嘅巴勒斯坦囚犯亦將被釋放。哈馬斯則表示，由於人質分散喺戰區，佢無法提供人質名單。美國總統拜登喺7號嘅國情諮文演講中表示，美軍將喺加沙地中海沿岸建造一個港口，以接受海上人道主義援助，運送食物、水、藥品同臨時住所。華府一位官員表示，雖然建立起嚟需要數個禮拜嘅時間，但依個港口有可能帶嚟相當於數百卡車嘅援助物資。美國中央司令部同約旦皇家空軍星期4繼續喺非地北部空投食物同其他援助物資，因為依個地區嘅230萬巴勒斯坦人正處於飢餓邊緣。據北韓官媒星期5報導，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這個國家舉行的炮兵演習中指導了軍隊的射擊。由於適逢南韓和美國聯合演習，對抗意味濃厚。據朝中社3月8號報導，北韓在星期4進行的演習展示了邊境附近遠端炮兵師的威力，其中包括將敵人的首都南韓首爾鎖定在打擊圈內，並藉此對炮兵部隊的打擊火力進行檢查和評估，以提高炮兵的作戰動員準備和實戰能力。 過程中，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身穿黑色皮夾克，除了聽取軍方的報告，亦指導了演習。他敦促軍方推進準備工作，以便炮兵部隊能夠在進入實際戰爭的那一刻採取主動，進行無情和迅速的打擊。據路透社援引南韓參謀長聯席會議 JCS 表示，北韓7號在演習期間向黃海試射了多枚火箭發射器炮彈和自走榴彈炮。 JCS 表示，隨著南韓和美國正在進行聯合演習，北韓的軍事行動亦在被監視。依次兩國的聯合演習被稱為自由盾牌，在星期一開始參加的部隊人數是去年的兩倍。在另一份聲明中， JCS 表示，自星期二以來，北韓還多次嘗試干擾南韓邊境附近的 GPS 信號，雖然沒有造成任何損害，但亦對此警告後果。南韓國防部長新元直星期四亦訪問了首都防衛司令部，並下令如果北韓對首都進行挑釁，將做出堅定的回應。這個星期，金正恩還視察了北韓西部地區一個主要的軍事行動基地的部隊野外訓練。根據南韓統一研究院6號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過去3個月金正恩在北韓軍事領域的公開活動較以往大幅增加，這個和去年底金正恩將韓朝關係、將南韓和北韓的關係定性為敵對的交戰中的兩個國家關係。去年12月至今年2月，金正恩公開活動31次，較之前3年的冬季平均公開活動23.7次增加了31%，而在軍事領域的活動多達11次，是以往3年平均次數3.7次的3倍。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